西伯利亚在线是西伯利亚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联合项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当代西伯利亚的各方面的讯息，像经济、文化、科学、教育、旅游、现代音乐、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历史以及创造了这个城市历史的名人等。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西伯利亚广播电台独家提供。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西伯利亚最有趣、最重要的故事。当代西伯利亚，西伯利亚人是如何生活与休闲的？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在这里，我们为您讲述文化、流行趋势和西伯利亚之美，和我们一起放松心情，了解当代西伯利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波。
我是主持人维罗妮卡。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有健康饮食、流行音乐会与展览。在节目最后为大家讲述叶卡捷琳娜·特鲁别兹卡娅的故事。她是第一位女性十二月党人，她拒绝了首都的奢华生活，颠沛流离来到了西伯利亚。在节目开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仍然是文化新闻。
文化新闻，
贝加尔湖冰面上日前举办了来宾贝加尔音乐文化节，文化节上音乐家们表演了古典音乐，还有当代作家的作品，他们还向大众展示了不同乐器的组合表演。康斯坦丁·谢洛瓦托夫和阿列夏·洛斯托夫斯卡娅将钢琴和特雷门琴结合到一起，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文化盛宴。
托姆斯克市目前举办了口袋中的戏剧短话剧青年文化节，观众观看了当代戏剧流派的各作品，这些作品的主题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文化节的观众们不停歇似的连接观看了数部作品，每部作品的时长都不超过12分钟。今年的文化节在西波尔公司善事方程式公益项目的框架下，在社会重要项目大赛中获得冠军。
新西伯利亚市市民观看了澳大利亚传奇吉他大师汤米·艾曼纽的精彩表演，他曾两次获得世界最负盛名的音乐奖。这位技艺炉火纯青的大师从来不按计划好的顺序进行表演，他更喜欢临场发挥，他的表演中充满了幽默感和能量。
就像一位音乐评论家说的那样，如果您周围有他的音乐会的话，一定要快点去。世界上可没有那么多的幸福，但是您在他的音乐会上一定会找到您的那份幸福。
美的奥秘，
在节目的这一板块，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聊美与健康方面的话题。说到膳食平衡、保健、养生等资源时，现代人都会想到健康和正确饮食等。虽然说面包类食品在减肥时是不推荐食用的，但有些面包类食品上还是能见到类似减肥标签的产品。烤制的面包类产品是否对减肥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我们是否可以相信标签上的内容？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
在同时注重美丽的身材与健康的年代，女性朋友们通常都会关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她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达到自己的目标。印有低卡路里或是减肥餐等字样的食品就会最先受到注意，正是这类食品经常会出现在餐桌上，完全成为健康饮食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
但实际上，如果就这么草草的就决定了选择类似的食品，那么这种做法不是十分明智的。要知道，我们潜意识里会更相信我们想要的，并将其当成现实。但当我们看到包装上写这种面包对身体好，我们就会相信这一点。但包装上标注的与产品实际所含成分与功能却并不总是相符的。
所谓的低热量面包的主要成分有麸皮、蔬菜块、葵花籽、芝麻、亚麻籽和南瓜。当然了，这大大的增加了食物的营养，但这类产品的主要成分仍然是面粉。
大多数生产面包的企业在生产时使用的通常是小麦粉、荞麦粉、玉米粉和米粉，其卡路里含量基本都维持在同一个水平，即330到370个单位。
在添加葵花籽、坚果、干果和蔬菜后，每100克的面包卡路里含量会再增加50到100个单位。香甜可口的夹心面包中含的热量更高，因此无论生产商在包装中是怎么标注的，这些面食的平均营养成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面包在中国不像在俄罗斯那样常吃，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小麦制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希望我们提供的信息能为您派上哪怕是一点用处。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选择猪肉、面包等好吃的面食食品呢？
亚麻粉和黑麦面粉制成的面包含的卡路里是比较低的，这些食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那些想减肥的人群来说才是相对比较健康的。但没有一种面食产品可以直接促进减肥，甚至对于那些想要拥有一个好身材的人来说是比较危险的，因为面粉中含的热量仍然是比较高的。
但说到体重问题时，面包等面食基本属于不建议食用的产品，因为这类食品是大量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不适当的食用只会导致体重的攀升。但有一些产品是可以在减肥时期适量食用的，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如何正确选用这类食品。
卡路里含量不应该算是标准，甚至是添加有亚麻粉和黑麦面粉的面包中也含有部分小麦粉，所以说大多数情况下面包中所含卡路里的水平基本上在300到350。热量含量更低的面包应该是黑麦速食糕点和高蛋白质面包。
真正的具有减肥效果的面包在生产时最少也应该是用两种面粉，比较好的会加入燕麦粉、亚麻粉和黑麦面粉，这些谷物是膳食纤维和天然植物油的很好的来源，对身体非常好。
有益的面包食品中糖、盐和饱和脂肪的含量应该是尽可能的低，这就是说其成分中不应该包含人造奶油和均质化的植物油，因为这些成分会提高食品中的脂肪的含量，并使产品变得难以消化利用。
真正对身体有益的面包及主要的秘密就是膳食纤维，维生素 E、 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的含量非常高，这些成分利于提高机体机能，促进营养成分的消化和吸收，进而就是胰岛素水平的稳定，这样就利于血糖和胆固醇含量的降低。
在正确饮食这一前提下，这些因素无论是对保持体型还是对保持健康来说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历史中的伟大女性，
今天的节目这板块的主人公是叶卡捷琳娜·图里别茨卡娅，她是第一位女性十二月诞人，她拒绝了首都的奢华生活，颠沛流离来到了西伯利亚。我们说的是19世纪上半期的历史，当时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征服了西伯利亚极其恶劣的气候。
这些人中俄罗斯贵族就更少了，但圣彼得堡爆发十二月党人起义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一天之后，十二月党人谢尔盖·特鲁别茨基在护送下动身去了西伯利亚，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公主紧随其后。这一切发生在1926年7月24日。
很多人都非常钦佩叶卡捷琳娜，并尽可能地帮助了她，这些帮助对她来说也真的是非常需要，尤其是在她到了伊尔库茨克后。
在这里她了解到了那些前来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情况，并设法通知了她的丈夫，她也来这儿了。1826年10月8日，十二月党人们便从伊尔库斯克出发，动身前往后贝加尔边疆区了。
1827年1月19日，她动身前往布拉格达茨基，她的丈夫当时就在那里。她的到来着实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无论是她的丈夫还是其他十二月党人，这些人都说，对于他们来说，叶卡捷琳娜·特里别茨卡娅就是一口新鲜的空气。他们当时都不知道紧随其后的是其他女性的到来。
西伯利亚的条件对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来说是极其恶劣和难以适应的，他们不得不学习从事农业生产、管理菜园，甚至是饲养牲畜。1839年年末，当主公夫妇搬到距离伊尔库茨克不远的奥约克村时，他们才建起了一个不大的房屋，建房屋用的钱都是叶卡捷琳娜的父母寄来的。
1845年，叶卡捷琳娜·特里别茨卡娅被允许在伊尔库茨克居住，在那里，她的孩子成功地接受了教育，他们的家成了十二月党人会见中心。这些十二月党人都居住在距离伊尔库茨克市不远的地方。
1854年春季，叶卡捷琳娜·特鲁别茨卡娅公主病重身亡，伊尔库茨克市几乎是所有的市民都来为她送行了。此前，伊尔库茨克市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隆重的葬礼。送葬的队伍中，除了十二月党人和普通民众以外，还有州长、军官和其他官员。
叶卡捷琳娜·特里别茨卡娅安息地位于圣母院，她的旁边就是她早逝的子女尼基塔和索菲亚。 就算是在近前，这位伟大的女性的墓碑前也总是鲜花不断。这是大众对十二月担任的旗帜们在发展西伯利亚地区教育与文化中做出的贡献的一种肯定。
您收听的是当代西伯利亚栏目，在本期栏目中陪伴您的是韩波和维罗妮卡，和我们一同放松心情，感受西伯利亚文化魅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见。
再见。
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为中国听众朋友特别制作，为您讲述一切趣闻要闻，为您介绍俄罗斯的各个地区。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网——西伯利亚广播电台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制作。